赵廷章说话真算数。刚到三天，派手下人送来100头牛、几十担粮种，可把于成龙乐坏了。就这些东西，在融水来说可能不算困难，但是对穷困的小县罗城来说却解决了大问题。敲锣打鼓，热烈庆祝，于成龙把客人让到县衙盛情款待，吃一顿饭，给了点赏钱，打发他们回去了。送牛和种子的人还说，我家赵的人交代的清楚，您不急于归还，有就给，没有就算资助了，让您千万不要着急上火，说有什么事情及时跟他打招呼，多谢多谢，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把客人送走了，于成龙当天晚上把各村的保长都请来了，开了个会，向大家宣布，这些种子和精牛来者不易啊，是我借来的，人家融水县给咱帮了大忙了，因此带给四乡的百姓，谁需要谁来带，种子也可以带，收成之后要及时归还，必须出具个手续啊！你们回去马上安排这件事。你想谁不带呀、啊？人以食为天，庄稼人就靠种地呀、啊，土里刨食靠天养活，机会难得呀。报名的人非常多，没过几天，精牛种子都发放出去了。正好下了场透雨，春播在即，还没有务农时，四乡八镇干了个热火朝天。于成龙也坐不住了，离开县衙亲自去视察，看看春播的情况，大家认真不认真。他领着仆人起身到西关，离开县城能有十几里地，发现有个小村，往地里一看，男女老少忙个热火朝天，大伙看着鱼的人来了，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过来打招呼，跪倒磕头，大人您好，大人您好，鱼的人帮了我们大忙了，哎呀，您算成全我们了，我们怎么感谢您呢？于成龙摆摆手，算了算了，应当感谢朝廷的恩典。还有什么困难吗？没有没有，种子有了，牛有了，还有什么说的，就看老天爷帮不帮忙了，要盼个风调雨顺，有个好收成，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乡亲们，你们就辛苦了，要认真耕种，明白明白。于成龙一边唠着一边往前走，走着走着一看，这块地怎么回事？这片地不小，有个老太太能有60多岁了，走路都不稳的，扶着犁，牛拉着犁，老太太吃力的在这播种精地。哎呀，于成龙心说，恐怕这家没有男人，哎，这么大年纪白发苍苍还亲自敬地，可怜呐，过去问问吧。于成龙进了地里面，跟老太太拉呱，拉呱就是唠嗑。老大娘啊，累吗？老太太一看当官的，赶紧把活计放下，跪倒磕头，哎呦，大人您好，累有什么办法，请起请起请起，家在哪儿住？就这村子。没有男人吗？嗯，有啊，我有个儿子。哦，你儿多大年纪了？我儿今年28岁。哦，成年人了。他为什么不下地呀、啊？他老太太这个眼神呢、啊，往地边上看， 于成龙顺着他的目光一看，一棵树底下躺着一条大汉，光着膀子，穿着大裤头，正在那酣睡。看完了才知道，这位是鼻息如雷呀。哦，这是你儿子？是的。他为什么不来干活呢？老爷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我这孩子从小就娇生惯养啊，他服不了苦。哎呀，你别看生在穷人家，还是富贵的身子，所以呀、啊，我跟他操透了心了。他嫌这活累，你说他不干怎么办呢？就得我亲自干。而且这牛是带来的，就给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，明天就是别人的事了，机不可失啊。因此我就豁出老命不要，也得把地种上。于成龙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眉毛挑了几条，心说还有这种懒汉，太可气了。不仅他生气，他身后的李炳、阿元也气得不得了。于成龙转身到了地边，来到树下一看，这位还睡呢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位保养的不错，膘满肉肥，见的肉都翻喷着，张着大嘴。把他叫起来，李炳照他屁股就是一脚，撞！哎，我的妈！有梦中把他劈醒。这个农家汉一蹦多高啊！谁他妈打扰大爷的好觉，我跟你拼了！抡拳要揍，把拳头举过头顶，他一看，面前站着五个人，一个面色庄重，为首的还有个当官的，吓得他把拳头放下了。万岁！于成龙用手一指，我请问你，那个老妇人是你什么人呢？我娘。哦，你为什么不种地呀、啊？让你娘种地，你在这睡觉，你于心何忍呢？我娘疼我，用不着我，她乐意受累，你还管得着吗？这话他不敢说，所以声音很低，但是于成龙也听见了。混账！哎呀，我你真是个逆子啊！你母亲白发苍苍，身体虚弱呀，他在那扶犁经地，你在这睡大觉，你于心何忍呢？你就没想想，你娘怀着你的时候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把你生下来，怎么样把你抚养成人的？这养育之恩，你怎样报答呀？你还有点人性吗？你真不是个人呐、啊、你呀、啊！来人，李炳过来，站，让他跪下，狠狠的给我掌嘴，打着忤逆之词。是了，兔崽子，你还有人味吗？今天爷教训教训你。不容分说，把这汉子按倒在地，左右开弓，噼啪啪啪这一揍，把他打的是爹娘瞧好。要说当爹娘的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他的母亲恨他吗？恨得压根都痒痒，但是旁人要揍他还心疼，怎么说是自己身上掉下一块肉。一看官府的人这么打儿子，老太太受不了了，放下活计，像疯了一样跑到地头，扑通给于成龙就跪下了。老爷开恩，老爷别打了，他不懂事情啊，下不为例，往后他不敢了。孩儿啊，还不说好话，还不哀求老爷吗？哎，他要这样，这就叫孰不艰辛呢、啊？在关键的时刻就看出远近来了。于成龙心说：“老太太，好糊涂！ 冠子不杀子，这病啊就在你身上，你要从小好好教养他，至于的吗？就因为你太疼他了，太偏爱了，把他惯成了个废物，他连父母都不疼，都不孝敬，你还替他求情，糊涂至极啊。于成龙说的真不假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，现在主张一对夫妻一个孩儿，哎呦，报纸上连篇累牍，电视广播也经常播放，家家都有个小皇帝或者小公主，哎呦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是娇生惯养啊。一到假日，不是肯德基就是麦当劳，想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所以做父母的溺爱不明啊。怎么的好？爱要爱，管要管，你不教育他不行啊。就好像小苗一样，你不除草不施肥不精心护理他，不给他打尖等等等，他长歪了就废了，你非得及时管束，及时护理，才能茁壮成长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就拿咱们书中所说的，28了，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又怕苦又怕累，家还那么穷，他妈也好，他娘也好，他亲属也好，累死跟他没关系，像这种人不可气吗？不该打吗？于成龙能看得惯这个吗？这也叫杀一儆百呀。哎呀，乡亲们一看不知发生什么事了，放下手里的火器，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，刹那间围上好几十号，大家瞪眼看着。老太太一看呐，赶紧跟乡亲们抱拳施礼，乡亲们呐，替老身求求情吧，都要把我儿打死了，乡亲们呐。有几个上了年纪的翻了翻白眼儿，哼，你说该，就你们家那歪毛淘气儿，早该管，打死才好，这不是个废物吗？官府替你教育，你还心疼，你真是个老贱种。这人心里怎么想的都有，一个个非常木讷的在这看热闹，也打个不得铃了。于成龙一摆手，李炳退下。再看这个汉子，那脸跟吹喇叭差不多少，都苍起来。
老爷饶命，
跪下！你知为什么打你不？
因为我睡大觉，不帮着我娘干活，
还有呢，
还我想不起来，
因为你懒，太懒了你，你没有人性啊你！你对你的老娘都这样，你对旁人能好得了吗？我大清乃礼义之邦，要都像你这样，不就乱了套了吗？你今年多大？
我还小呢，28了，28了，
你的路还长着呵的呢。打你一个不明事理，把你这糊涂劲儿打没了，将来你要怎样做人，要怎样走下去，你明白吗？
我小人明白了。
乡亲们，大家看见没？这种人该打不该打？老爷，果然该打。谁家摊上这逆子，谁也接受不了。好，你说他的所作所为可气不？太可气了！他老娘那么大岁数干活，还在这睡大觉，像这种人能不可气吗？那好，让他知道羞耻二字，每人吐他一口吐沫。往他脸上吐，往身上吐，让他知道羞耻。 余的人这一倡议可不要紧，这家引起公愤来了，是人们轮流着到他近前，呸！这汉子连动都不敢动，哎呀，这脸上也好，脖子上也好，身上也好，全是粘痰和大鼻涕了。这位咧着嘴直叫唤，老太太看于心不忍，老爷他不懂事儿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哎，老妈妈起来吧，你也起来吧，老爷，你找个地方洗洗，马上回来见我。这汉子找了个小河沟，把鼻涕粘痰都洗净，身上也收拾干净，二次回来跪在于成龙面前。你听着，这种子来之不易，这精牛也是借来的，因为人多地多，牛少种子少，你们要格外的珍惜啊，要抓紧时间，别误了农时啊。嗯，你毫不小事啊，你娘那么大年纪，一个人能经多少地，你不说赶快帮忙卖卖力气，你还跑这睡大觉来，因此必须受到责罚。你记住了，我本应该把种子收回，把精牛收回，让给旁人，但是看在你可怜老娘的份上，我就不这么做了。我记住你的名字，往后我看看你这地收成怎么样，要收成好了，说明你卖了力气了，要收成的不好，打你个二罪归一，把你带到县里治以忤逆之罪，你懂吗？老爷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肯定帮着我娘啊，不不、啊、我肯定好好的种地，好好的收成，不让老爷失望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乡亲们，大家散散吧啊！谁家要忤逆之子，尽管到县衙禀报我知。你们听懂了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那位说：“这么点小事还值得这么说吗？”哎，要说，人生活之中这种小事太多太多，像这种逆子，不光是这个农汉，有的是。不教育怎么能行呢？于成龙办完这个事儿，急去视察。哎，这一天把他累的腰酸腿疼，看看日头往西转了，哎，还上趟山吧，到洞寨去看看去。他又到洞寨去了，找谁呀？找那老寨主潘志。就上回啊，李道元潘志发生纠纷，于成龙给解决事情，那个寨子到时一看，寨子里空无一人，大家都种地呢，洞人也效仿汉人种地那个样子，认认真真撒种，认认真真在这种地。于成龙视察一下，有的比较标准，有的就马虎，有的甚至连草也不拔，刨个坑，种子搁进去一埋，不管了。您说这样的庄稼能长得好吗？于成龙着急心疼啊，把潘志潘老汉找来了，把眼睛一瞪就跟他说：“潘老爹，本县一再交代，要认真经种啊，这种子来之不易。你看这怎么种的？这是。”这不糟蹋种子吗？哎，潘志看了看，气得胡子撅多高。是啊，是啊，我都交给他们了，这人怎么这么糊涂？都拔出来从种，把草拔净，把石子子捡干净，听见没听见？于成龙干脆把袍褂脱了，帮着乡亲们种，做示范。你们看看我怎么种啊，然后你们怎么种。
一边种着一边给他们讲解怎么样才能丰收，怎么样护理。要不说做父母官真不容易。天眼看黑了，把于成龙累得是腰酸腿疼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众人是无限感激呀，心说于大人为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为我们吃口饱饭吗？后来这潘志老汉有主意了，大人呐、啊，哎呀，瞧把您累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于心不忍。哎，我有件礼品送给您，您无论如何得收下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挺好，是众人自己编的。拿那猪皮儿啊编个网兜，这网兜两边穿个杠子，俩人抬着可以在里头坐着，往地下一放呢还当椅子坐，像那藤椅差不多少。潘志就说，老爷你年岁也不算太小了、哎、这样翻山越岭你太累了，因此呢把这东西送给您，您往里边一坐找人抬着，您省了多大的劲儿啊。再者一说您是有用之身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千万保重虎体呀、啊。于成龙千恩万谢，果然坐着这网兜回到罗城县县衙。这天晚上把他累的哎呀哎呀翻过来掉过去，浑身上下不得劲儿。天似亮似不亮，这才睡了一觉。次日起来梳洗已毕，把手下人阿元哎，所有的人都找来了，张敬贤也来了，李炳也到了，王崇也来了，让他们团团围坐。于成龙就说，最近这个时期比较忙，其他的活放一放，抓紧这播种，我一个人跑不过来，今天咱们兵分三路、哎、我不往远地方去了，我就在城边四乡转一圈，你们兵分两路、啊、头一路李炳阿元去蓝永光的姚寨去看看他们的播种情况，张敬贤王冲去潘志潘老汉那儿帮着他们播种、哎，有什么事情到城边找我回话，大家看好吗？明白明白。兵分三队开始行动了。于成龙咱不说，单说张敬贤和王冲领着几个人到了潘志的寨子，老潘头一看于大人没来，累坏了吧啊，于大人累也闲不住啊，他在近郊没来，派我来的，听说有一部分地还没种完，让我帮着来种。哎呀呀呀呀，我们人手够用，就是不会种，县城老爷还帮着忙。哎呀，乡亲们大家感谢感谢，动手咱种种 种。张敬贤是个读书人，王冲是武夫，再带了几个人齐下火龙关，一鼓作气把地种完了。张敬贤也累得是呲牙咧嘴呀、啊，抬头一看到了中午了，中午该吃午饭了，就在树底下团团围坐，欢声笑语，哪知道出了大事。